我不知道大家每次唱诗歌的时候，都有没有特别几句话会特别打动你的心。刚刚那首诗歌，就一句话，我觉得就让我感受，就感觉好像被神碰了一下。它里面有一句讲到：“世上一切都属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因为我们现在手机都很方便，然后常常它很厉害，都会给你 suggest，给要你看这个，要你看那个啊。然后有的时候手机拿起来，哎，这个看看，那个看看，好像都抬头都很吸引人。看完以后啊，总是觉得好像都受骗的感觉，好像都其实没什么价值啊。我觉得好像都是虚空的啊，花了很多时间东看西看。我最近就有这个感觉，所以一看到这句话啊，我就很感谢主啊，就提醒我们。这些事情真的都是虚空啊！感谢神，让我今天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来查考神的话。我们今天要读的是彼得前书第三章8到22节，讲到受苦中的见证。那这段经文我把它分成三段，我想请三位弟兄来帮我们念一下。第一段，我请小谢好吗？
总而言之，你们多要同心，彼此体贴，相爱和弟兄，存持灵谦卑的心，勿以恶报恶，以怨骂还怨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因此叫蒙召，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有若爱人生，愿享美福，虽要剑指石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恶加的话，也要离恶行性，诚求和睦，一心追赶，因此主的眼看顾二人。”除了已听他们的指教，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
谢谢小谢。那第二段，我请 Alan 弟兄帮我们读好吗？
第三节，OK，好，谢谢。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所怕的，哦，不对。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的微笑或做所怕的。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存着无愧的良心，叫你们在何事上被毁谤，就在何事上可以叫那诬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畏罪受苦，有苦卷受死，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
应该可以吧？哈，我第三段请缘起好吗？
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就是那从前在诺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幸从的人，当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 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与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
啊，谢谢元启。大家可以看到我每一段大概都有一个标题。第一段是讲到基督徒蒙召的目的及蒙福的秘诀，第二段是讲到为义受苦，第三段其实是不大知道他在讲什么，主要是因为第十九节讲到他借着这灵程序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所以这一句话很不好懂，所以我就给他取个名字叫一段难解的经文。然后等一下我们可以来看看，碰到，因为圣经其实常常我们会碰到一些我们不是很能够了解的经文，然后我们就分享一下碰到这种情形我们可以怎么办。那我们就先看第一段，讲到基督徒蒙召的目的及蒙福的秘诀。从第三章第八节，他第一句话他讲到总而言之，总而言之英文是做 finally，所以很明显他是在做一个结论。那我们在看他做结论之前，我想我们可以先想一想，彼得之前说了什么，以至于他现在在做结论，这样子我们大概就可以连接得上他前面跟后面的结论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现在读的是三章八节，我们就往前看三章七节，大家记得的话是讲到如何做丈夫，然后三章一到六节讲到如何做妻子。这是上个礼拜 Tony 长老为我们分享带领我们讨论的部分。再往前一周那是同姐妹带领的，就讲到如何做仆人，讲到如何做公民，讲到如何在外邦人中生活，讲到如何做寄居者，就是说我们在地上生活的原则。所以这个是同姐妹两周前带领我们所查考的部分。你会发现他这边都是讲到我们在地上我们该如何生活我们不同的身份该如何做。那如果我们再往前推一点看看他为什么讲到这一些呢，那就是讲到三周前我们那个地方他讲到我们蒙召的目的。大家如果记得的话，他这边讲到我们蒙召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当彼得他讲完这个要宣扬，基本上就是要我们去宣扬基督的美德。他讲完宣扬基督的美德之后，他就开始讲我们在地上该如何生活，我们该如何做公民，该如何做仆人。所以我在想他在强调我们要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在世上我们各种不同的角色，我们该怎么样做，用我们的行为来宣扬基督的美德，而不只是用口。所以我想彼得他是在强调要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细节上来宣扬基督的美德。那我们就可以回忆一下对于每一个他是怎么讲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二章十一节他提醒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大家看的时候也可以想一想这个是不是基督的美德，圣经里面有没有记载耶稣，有关耶稣做过的什么样的事情可以看出耶稣他为我们所做的榜样。大家可以想一想，这是等一下我们这一节我所设计的第一个思想的问题就是想一想在这些事情上耶稣做过哪些事情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然后说在外邦人当中说到我们应当要品性端正，做公民的身份我们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我们要顺服君王，顺服臣宰。 要是有做仆人的，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来顺服主人。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做丈夫的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所以大家可以在心里面想一想，有没有圣经记载耶稣的哪一些做过哪些事情，可以成为我们这一些事情的榜样。这最后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所以他前面讲到那一些之后呢，他现在开始做结论了。那他的结论是什么呢？这些就属于观察性的问题了，就比较简单比较直接。他讲到要同心，要彼此体恤，要相爱如弟兄，要存慈怜谦卑的心。然后呢，讲到要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大家会发现上面这几个比较是属于心态上的，而后面这几个呢比较属于行为上的。然后我们也可以想一想耶稣有没有做了什么样的事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的，在 这两节里面八节九节，基督做过什么事情可以作为我们的榜样我想到的就是在路加福音23章34节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个是耶稣他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所说的话。当别人在钉他的时候拿钉子钉他的时候，他却向父神祷告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大家也可以想一想为什么耶稣他可以做得到。我觉得就是这边他讲的，耶稣可以体恤那些人耶稣存的慈怜谦卑的心，耶稣知道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所以耶稣他可以为他们祷告。我觉得这个是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个榜样。然后这个也让我想到，就是我们行为上要能够改变的话，我们要从我们的心做起。我们要是能够做到他讲的这个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那我们就比较能够做到他后面所要求的，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所以后面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我们的心态上可以做到这些。好，然后下来他就讲到，因你们是为此蒙召，所以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个此指的是什么？我们是为了什么而蒙召呢？我们最直接就往前看他一起往前面他讲到祝福所以这样子看的话，就是因为你们是为了祝福而蒙召这个好像也讲得通因为在创世纪里面他就讲到神拣选亚伯拉罕，然后要亚伯拉罕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所以神要祝福亚伯拉罕，但是呢，神也要借着他去祝福地上的万国。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除了给他祝福之外，还要借着他去祝福别人。所以我觉得这个讲的我觉得很顺我们是为此蒙召，神蒙召了我们是为了要透过我们去祝福别人。我觉得这个讲得通那我们也可以再往前一点把前两句也夸进来，就是说当我们被人恶待的时候，遭人辱骂的时候，我们人要祝福，道要祝福，你们是为此蒙召这个感觉就又不大一样不光是祝福，而且是强调在被人恶待的时候我们还要祝福然后再多一点呢，我们可以把整句话都夸进来，就是要同心，彼此体谅，相爱如弟兄然后不以恶报恶。我觉得这三种说法都可以，都对我觉得都对，都没有问题。我们都是为了这些事情而蒙召。那彼得他讲过，在这之前其实他已经讲过好几次我们蒙召的目的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回想一下， 彼得之前还提过哪一些我们蒙召的原因？一个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二章九节，说到要叫我们宣扬基督的美德，招我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就是基督，所以要宣扬基督的美德。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他讲到，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这个也很清楚，我们蒙召是为了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 OK， 所以把这两节跟刚才那一节合起来看的话，你就会觉得虽然那三个讲法都对，可是感觉第二个讲法好像是他要强调的，就是当我们是被人恶待遭人辱骂的时候，我们人要祝福。这个跟他前面讲的蒙召的原因好像就更一致了，所以我就觉得他要强调的就是这个，因行善受苦能忍耐，遭人辱骂人要祝福，这个是彼得要强调的基督的美德，因为他前面也说要我们宣扬基督的美德。然后呢，刚才我们说他在做结论嘛，他做结论，他前面讲的大部分是讲到要顺从，要顺从君王，顺从主人，顺从丈夫等等，所以这个中间有没有关系？我觉得是有关系的，我们行善受苦能忍耐，遭人辱骂人要祝福，这个跟顺从我觉得是有很大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神的旨意。二章二十一节讲到，你们蒙召原是为此，神召我们就是为了当我们因行善而受苦的时候要能够忍耐，遭人辱骂的时候要能够祝福，这是神的旨意。后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十七节讲到，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所以因行善受苦这个是神的旨意。到四章十九节的时候也讲得更明白了，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行为善。所以我就发现彼得他这边强调的就是我们行善受苦能忍耐，这个是神的旨意，他要我们顺服。我们若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们愿意顺服，这个是彼得他要强调的。然后呢，他后面就鼓励我们了，他说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所以我们就可以再想一想了，为什么我们因行善受苦能忍耐可以使我们承受福气呢？这个也是观察的，他答案就写在这边了，三章十节，因为这是一个神的应许，是记载在诗篇三十四篇十二到十六节，几乎是一模一样，因为经上说，指的就是诗篇三十四篇十二到十六节，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经上说什么？就是说这句话，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神会让我们承受福气。所以这边也让我想到，美福不是靠我们的力量去追求来的，美福是神所赐的。然后呢，神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当我们愿意顺从神，愿意去这么做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是在地位上是义人，我们好像在我们的行为上也开始就像是个义人了。他说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做的时候，主会特别的看顾我们，主会特别的就听我们的祈祷，所以这是一个福气。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句话的话呢，我觉得就是讲到我们基督徒蒙福的秘诀。我们蒙福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一样这句话，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追求和睦，一心追赶。 这些容不容易做到？平常没事，我们不会出恶言，对啊。
哦，我有个问题，就是关于行善，这个行善呢，就我自己理解哦，两种理解，一种就是这个行善是传福音那个行善吗？还是那个行善是我们世人认为的做一个好人，就是在道德上做好人那种行善？
我觉得在某些方面这是一致的，你按照圣经上的话去做，你必然会做世上所谓的行善的行善。然而如果你只做世上的行善而不做刻意避开圣经上所谓的行善的话，恐怕会有点问题。但是 eventually 我觉得这是一回事情。
但是有时候我们做圣经上的行善，比如说我们传福音，其实在世人眼里有些行为就跟他们格格不入，比如说哈，我们比如说说谎这个问题，那世人会有那种像什么 white lie， 就是善意的谎言，但是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不能说谎，对，这就有点违背。
对，但是你这个 white lie 本身在世俗上的话也不算是善事，只是说你有的时候是你觉得是出于好意，但是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好的吗？不一定啊，对不对？所以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觉得，因为它是一个 gray area。我想这里圣经讲的行善事是，就是说大家众人眼中都认可的一些善事。
我觉得刚才是 Diana 嘛，讲的没错啊。有的时候我们做善事，别人不觉得是善啊，所以他这边才说。会以不要以辱骂还辱骂嘛，不以恶报恶，就是因为当我们做有些事情啊，世上很多人不觉得好像在他们的标准里面好像不是好事啊，所以他们会反过来啊，会怎么样？会恶待我们嘛？会辱骂我们嘛？但是我们要是知道这个在神的眼中是善事，我们要坚持去做啊，而且。当别人恶待我们的时候，我们还要祝福，这是他讲的。那至于 specific 什么样的事是善事，那就是我们自己问神啊，在那个时候神要我们该怎么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就是善事啊。要 specific 一点，就是前面讲的啊，刚才讲我们做丈夫的该怎么做啊，做妻子的该怎么做啊，做仆人该怎么做啊，那些就是他教我们的行善啊，我觉得。
哎，华美讲到一个关键了啊，这个善与恶的标准不是世人定的哦，不是社会潮流决定的哦，不是这个选民投票选出来的哦。在以弗所书二章第十节讲到救恩的时候，就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他后面就解释了。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善事一定要回到神的标准。你看，一定要读彼得前书啊，来看看那个妻子怎么做才是善，丈夫怎么做才是善。当初那个少年官来问耶稣的时候，他说：“善良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能得永生呢？”耶稣第一个回应就说：“你为什么称我为善良的呢？”世上只有一位是善良的，就是那个 good， 英文是用 good， 就是好的。那你为什么称我为好的夫子呢？其实他耶稣在引导这个少年妇人官说呀，好坏的标准你怎么定的呢？你为什么会称我是好呢？难道你认出我就是神了吗？因为只有神是好的。当初人犯罪为什么会犯罪呢？就是那个分别善恶，看到没有？人的问题的根就在这里。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人一吃就自己来决定善恶了，那个问题就大了。今天这个同性恋的势力越来越大，台湾成了 亚洲第一个这个立法通过可以同性恋结婚的地方，人多，人选出来，人投出来的，难道这就是对的吗？不是的。所以讲的善行善 做好是一定是回到圣经的标准。
啊，谢谢牧师。好，那我们继续往后看哈。OK， 哎，这第一段结束了啊，我就做个结论，就是讲到我们要是能够做到啊，彼得他之前所说的这一些啊，我们在地上生活该怎么做啊，在外邦人中该怎么做啊，作为公民该怎么做啊，做仆人、做妻子、做丈夫该怎么做啊？他讲完以后，他做结论，他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啊。我们要是能够做到这些的话，应该我们前面的那些就都能够做到了。而且呢，我们不仅可以做到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还可以用我们的嘴来祝福人啊。这是彼得为我们所做的结论。所以我们也看得出来，神是很喜悦我们这么做的。神喜悦我们以善报恶，神喜悦我们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一心寻求和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基督的美德，是我们蒙召的目的，要借着我们的生活把基督的美德显出来。这是一个义人所应当过的生活，是我们蒙福的秘诀。当我们愿意这么去做的时候，主会看顾我们。我们做不到，我们祷告，神会听我们的祷告。恶待我们的人，神会与他们为敌。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所以我们不用自己去好像要去伸冤啊，要去报复啊，要什么不用啊，我们就交给神啊。这是第一段我想他要告诉我们的。所以这里几个思考问题啊，就刚刚都提到了。第三个，什么情况之下很可能我们会口出恶言说诡诈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当别人恶待我们的时候，当别人辱骂我们的时候，我们平常我们不会，特别是当我们行善，我们觉得我们是行善，结果呢，别人不但不领情，反过来恶待你，反过来辱骂你，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常常心里很不好受，觉得就是被冤枉啊，被什么，很容易就口出恶言了。可是他叫我们，即使是这样，我们不但不要口出恶言，还要祝福啊，所以这个不容易做到的。那第一个啊，我想听听看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圣经里面有哪些记载耶稣所做过的事情，可以成为我们这一些方面的榜样的。不知道有没有人可以想到些什么例子？第一个应该很容易了，禁戒肉体的私欲，就是魔鬼他在试探耶稣的时候，对吧？魔鬼怎么试探耶稣？借着他的饥饿，对吧？借着世界的荣华，顺服人一切的制度。
耶稣也是跟我们一样去接受洗礼啊，接受那个施洗约翰的祝福。
呀，这也是一个，谢谢 Wayne 哈。还有没有人想到有什么例子？
耶稣说要交税啊。
交税，对，这个也是我想到的。那其他的呢？顺服自己的丈夫有吗？耶稣有丈夫吗？
顺服父，
天父，对，因为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然后神是基督的头，对，我觉得这个就最清楚了。他不但顺服，而且圣经说他还顺服至死，对，写死在十字架上。那按着情理和妻子同住呢，有吗？这个应该也有啊，因为我们常常说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所以基督怎么带教会，应该就是我们该怎么样带我们的妻子。我觉得大家可以仔细去想，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我们做不到，我们就去想，思想耶稣怎么做到，或者耶稣做过什么样的榜样。当我们常常去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会帮助我们去做到。 OK， 好，那我们看下一段。第二段讲到为义受苦。在这一段，彼得他一开始他问一个问题，他说，你们若是热心行善，有谁害你们呢？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他为什么他要问这个问题？ 他问这个问题，他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啊？我觉得他就是，如果不要用问句的话，用个直述句，他应该就是说，正常的情况下，没有人会伤害热心行善的人。你热心行善，没有人会害你们。我想这是他要讲的。可是后面呢，马上好像就变了，他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所以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他这句话告诉我们，或者让我们想到什么，我们感受到什么。我觉得我想到第一个就是，这个世界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热心行善应该没有人要害我们，但是呢，有没有人害我们？有的，所以这个世界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世界是堕落的世界，有人会害热心行善的人的，这是我想到的，我的感受吧。然后后面呢，他告诉我们说，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该怎么面对？要是为义受苦，我们要怎么面对呢？他告诉我们，就是不要怕人的威吓。小字上写说不要怕人所怕的，所以就是说威吓就是不要所怕的嘛。所以这句话另外一个翻法就是，我们不要怕人所怕的威吓，大部分的人会怕，但是他告诉我们不要怕，不要怕人所怕的，不要惊慌，然后要怎么样呢？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我想大部分弟兄姐妹可能都会想到这个经文了，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说到，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所以我们只要心里面只要敬畏神，当我们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就不怕人，当我们不敬畏神的时候，我们很可能就会怕人了。然后后面这一段，突然，他讲到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要常做准备，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这个问题好像跟前面不知道有什么关系，前面是讲到因行善受苦，要能够忍耐，有人要害我们不要害怕，这个跟有人问我们心中的缘由有什么关系呢？你仔细想一想的话，你就会发现，当我们愿意去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因行善受苦能忍耐，我们为义受苦的时候，好像是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会引发人的好奇，而使得别人会来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是记得我小时候，我在台湾就会看到有外国宣教士，然后在路上，有的用宣传车，有的用什么，然后在那边发肥皂，发牙膏，发什么。因为我们小时候看的，我虽然很小，但是我心里面就会觉得奇怪，但不是说他们是为义受苦，但是我那个时候心里面总是觉得，哎，看到外国人就觉得就是美国人，就是觉得这美国生活不是挺好的嘛，来我这边发肥皂啊，发什么洗衣粉啊，干嘛呢？为什么在美国好像是最进步的国家，好不待着跑来这边做这个干嘛？虽然我小时候什么都不懂，但是我觉得我心里面就是有类似这样子的问的好奇，就会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我觉得是类似的，当我们做一些事情让别人觉得很奇怪，他们就会想要知道为什么呢？为什么你们会这么做呢？然后彼得告诉我们说，当有人这样子问我们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回应呢？他告诉我们要以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这什么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态度很重要。当我们去传福音，用嘴巴去讲的时候，不光是我们讲的内容，他告诉我们，我们的态度很重要。然后这个态度很重要，也告诉我们，他说要常做准备嘛，所以也不是说就是说碰到的时候，哎，突然我们态度变得很好，不是这样，我们平常就要做准备的。我觉得很多事情你临时做可能做不来，但是你心里面常常有这样准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做到，我们常常做准备，常常提醒自己，当有人这样子问的时候，我们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觉得我们心里面要是常常记得这句话，我觉得会帮助我们做到的。 我觉得我们跟家人传福音有的常常常常效果不好，就是因为我觉得态度 很重要。跟家人传福音的时候通常那个态度都不是很好，特别家人讲了几句什么以后其实我就不想跟他们传了，我就觉得我的好像在对牛弹琴一样，然后我的态度有的时候就变得不好，所以这也是提醒我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态度很重要。 OK， 然后刚才有个问题我没有问的，就前面十四节他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为什么呢？我觉得他在后面十六节就回答我们了，十五节其实也回答我们了，因为当我们为义受苦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是我们能够带领人认识基督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告诉我们当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当别人苦待我们的时候，我们的态度会影响这些人的救恩的。当我们能够行得好的时候这些人是有机会得救的。在前面第二章十二节他讲到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或眷顾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鉴察的日子什么意思？就是当哪一天他们好像良心突然发现还是怎么样，他们突然会发现，就是这边讲的他们会自觉羞愧当神神鉴察或者他们自己鉴察，他们会发现他们自己做的事情不对然后以至于他们会愿意把荣耀归给神。等那一天会有那么一天的当我们能够存着无愧的良心，因为他们自己知道其实我们做的事情应该是没有错的但是因着某些原因他们会诽谤我们，在时间到来的时候他们会看见自己的罪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了然后他们就会归荣耀给神所以这边 我又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当我们基督徒因行善受苦人能忍耐为义受苦的时候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因为毁谤基督徒的人会以为所有的人都怕他们所怕的，所以当我们不怕他们所怕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奇怪还有呢，就是因为神他把良心赐给所有的人，神所赐的良心会叫那一些诬赖你们在基督里面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这边我也想到一节圣经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讲到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个字都看得懂但是这个意思好像不是很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句话我之前不了解后来了解了以后我就觉得这个话讲得真好，所以我把它上下文把它列在这边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就这边就好像就是讲到保罗他给我们的一个榜样。保罗他说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宝贝是什么？就是神，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基督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什么样的能力呢？就是后面讲的，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被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必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就是说什么？当别人恶待我们，别人辱骂我们我们好像没有反应然后不但没有反应我们还能够祝福别人的时候，这个就是他死在我们身上发动。当我们愿意这么做的时候在他们身上呢却有一件事情会发生，就是 他们的灵魂好像会慢慢的苏醒一样，身却在你们身上发动。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前面讲的，当我们受到威胁啊，被恶待啊，受到辱骂的时候，我们要是能够不以辱骂还辱骂啊，不以恶报恶，还能够祝福的时候，身会在他们身上发动，他们就有机会信主了。这个大概最后一个问题了，第二，为什么基督徒能够做到因行善受苦，人能够忍耐为义受苦呢？他告诉我们，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基督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因为我们也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所以我们才被带到神的面前。以赛亚53章这边讲的，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为我们可以向神求力量啊，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做到啊，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我们也是因着耶稣的受苦，所以我们到了神面前。 OK， 所以这边是我做的一个结论啊，就是讲到为义受苦其实是我们领人归主最有效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人会因为好奇讶异而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人会因为曾经毁谤我们，曾经诬赖我们而自觉羞愧，然后呢，我们也是这样子被基督引到神面前的。所以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因为我们有机会能够领人信主。这是我对为这一段设计的几个问题。我们可以想一想，是不是基督引我们到神面前去的？可能有些人开始信基督来教会，对基督认识并不是很多，可能是因为某些事情，可能因为生病然后得医治了，来了信了，那很好。但是慢慢的我们接触久了以后，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信心是不是 base 在基督身上，是不是基督把我们引到这个神面前去的？基督是怎么样引我们到神面前去的？这个我们可以想一想。然后为什么有人要伤害行善的人呢？这个我们也可以想一想。然后最后就更实际了，要举出一些实际的例子。今天有没有哪些为义受苦的例子？不知道有没有弟兄姐妹在这四个问题上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些的，想到什么 都行。
刚刚你说有些人是因为因着我们受苦，然后他们会觉得好奇，或者是他们迫害了我们，然后他们会慢慢良心发现，这样子他们就会来到基督面前，或者是对我们信的这位神很好奇。我的问题就是说，就是这种情况下的前提是这些人还有人性，或者是还有良知。那如果有些人就没有人性没有良知，那就 那是不可以排除在外，没有这种例子。
那当然有那基督不就是这样子吗？耶稣不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才被人家钉十字架吗？当然有这样的例子。
我觉得戴安娜圣经里边不是也有一句话说要寻良像鸽子，灵巧像蛇，所以也还是要有智慧哈，不是说一味的像绵羊一样被别人欺负的。也做基督徒，我们不是说一味的软弱的。
而且有些事情可能不是马上看得出来的。刚才你们这么一讲，我就想到袁志明他做过一个见证或者提到吧，他有一次他在布道会的时候，他就想到他小时候也是跟着人家有，他说记得是一对老夫妇信主的，信耶稣的，然后他们呢就像红卫兵一样去批他逗他然后他也就跟着人家在那边批啊逗啊，好像很兴奋的那个样子。可是后来呢，他就想到他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做 然后慢慢慢慢呀，他想到这些事情，他就会为他以前所做的事情他后悔，他会掉泪，他会求神赦免他。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你不是马上看得到呀，可能十年二十年呀，不知道啊，神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借着某些事情呀，就他讲了刚刚讲的在鉴察的日子突然让他心良心发现啊，这个我们不知道啊。
我是寻隐，我就是也是 follow 在戴安娜的提的，这个世界是就像圣经里面讲的说，如果我们为义受逼迫，如果我们因着主的缘故会影响人，会有会就生命影响生命，他会看到你的生命可能会被吸引，但是真的有那一些他可能不完全是不可能被什么吸引，那就是作恶哈。这个可能就是下面那个问题，为什么有人要伤害行善的人呀，或者是说没有害的人啊？那我就想到刚才华美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提到一句话我印象比较深刻，他就说但是这个世界真的有问题了。我想这世界真的是堕落的，所以那个可以看到伤害行善的人这种新闻太多了，以至于在很多时候人心也变了，因为我们会说环境变了，所以连行善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这种犹豫。
保罗也做过啊，使徒保罗他认识耶稣以前，他就做很多逼迫基督徒的事，为什么？因为他觉得那个才是善事，因为他觉得那个才是对神，忠心，所以因为牧师刚才讲的嘛，我们大家对是非善恶的标准不一样，我们觉得在神的标准是伤害行善的人，在他们的标准他们是行善，最后这一段讲了是很难解的，难解的经文，但是难解的经文我们一样可以来想一想，我们碰到读不懂的经文怎么读都读不懂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想一想，在讲以前呢先鼓励大家一下，就是不光是我们自己读不懂，连马丁路德都读不懂，因为我看到有个地方他讲马丁路德他说这个是一段美妙的经文，但是呢他说也许是新约中比任何其他经文都更晦涩的一段，所以我不确定彼得的意思，所以马丁路德他其实他也读不懂，所以我们读不懂很正常，不用觉得奇怪。然后我在网上查的时候呢也发现有一个台湾神学院的老师吧，他说这一段圣经呢是新约里面最难解的，所以我们读不懂其实很正常，而且不光这一段，其实很多地方其实我们都不见得读得懂的，那没有关系，刚好我们碰到这个机会我们就想一想，当我们读都读不懂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想到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 internet 很发达，我们可以到处去查，然后把我们查到的各种不同的解释把它记下来，然后呢我们跟神祷告，承认我们自己有限，求神赐悟性能够了解能够明白，然后呢把我们查到的各种不同的解释呢，我们自己仔细想一想，看看跟上下文啊跟他中心信息啊哪一种解释是最连贯的，最一致的。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这样子去做，我们可能还是没办法做决定，我觉得这个很 common，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不了解就不了解，我们就不要做结论，我们就记得有这种不同的各种不同的想法。我觉得当你常常放在心里面去想的时候，我自己觉得，神常常就借着某些事情或者是其他的经文哪一次就特别就让你想到这个问题，然后你就会被好像说服了，知道哦，原来哪一个解释才是更感觉是就最符合，上下文，所以我们除非是真的明白，我们其实不用做结论的，很多东西我们不一定要做结论。还有一个呢就是清楚明白的部分，我们把它记清楚，就好了，不清楚的地方我们就放在心里，这是我想到的。 那我们现在就按着这个方法，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为什么说很难解释，主要是十九节，他借着这灵程序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聆听。这句话什么意思？好多讲法，所以我把我查到的四种讲法就列在这边。第一个讲法，他是讲到说耶稣曾经借着圣灵，前面十八节讲到按着肉体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这个按着灵性说，也可以翻译成说就是借着圣灵他复活了，就是，所以他就说耶稣曾经借着这个圣灵透过诺亚向当时的人传道，借着这灵就是圣灵，然后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人的聆听，是指的是透过诺亚向当时的人传道，而那些不信从之人的灵呢，如今在监狱里，等待审判。这是第一种说法。John Piper 他说他是倾向这种看法，但是他也说他不确定，就像我刚才讲的四种讲法，他觉得多少都有点道理，但是他觉得他更倾向于这种说法，但是他也承认他不确定。那这种讲法有没有什么根据呢？有了，这一段，就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到十一节，他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他们心里基督的灵。所以就是在旧约的先知里面呢，其实他们心里面有基督的灵的，所以前面这边讲到耶稣借着圣灵透过诺亚向当时的人传道，所以感觉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有人就把它拿来作为 support 这种解释。这是第一种说法，大家记一下，等一下我们也许请大家投票一下四种说法，你觉得哪一种说法你觉得更合理，这第一个说法。第二个说法是说监狱里的灵是指的旧约的圣徒，因为旧约的圣徒没听过福音，所以暂时的住在阴间，然后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与复活之间的时间，曾经到阴间向旧约的圣徒宣告他的得胜，并且带领他们一同升天。这也有这种讲法。那他们的根据呢是什么？根据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八节说到，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这个仇敌也将各样的赏恩赏赐给人。另外的翻译是说，所以他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了许多的俘虏，不是掳，是掳了俘虏，把赏赐赐给人。这个俘虏指的是什么？就是指的旧约的圣徒，所以有人就把以这段经文作为 support 支持这种讲法，这是第二种讲法。他曾经到阴间去向旧约的圣徒宣告他的得胜，然后带领了他们一同升天，第二种讲法。第三种讲法呢，是讲到监狱的灵就是指的诺亚时代不信的人的灵，耶稣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与复活之间的时间，曾经下到阴间向这些在阴间的灵传福音，我觉得这个是好像字面上我觉得最直接的解释是这个样子，但是这个解释是最没有圣经根据的，就是其他地方看不到有任何的经文可以支持这样子的说法，讲到好像人死后还有机会，人死后在阴间里面还有机会来听信福音，虽然感觉好像最 intuitive 最直接，但是没有什么圣经的根据。第四个讲法呢，是说监狱的灵指的是诺亚时代犯罪而被囚禁的天使，他们因为任意挑选人的女子娶来为妻，交合生子而被囚禁，而复活的耶稣曾经去向他们宣告他的得胜及审判。这个有没有什么圣经的根据？有啊，而且就在后面三章二十二节，他说讲到耶稣已经进入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为什么服从了他？就是因为耶稣曾经 去向他们宣告他的得胜及审判、啊、有人就觉得这个就是舍破这个讲法。 OK， 所以这就是四个讲法、啊、我把这四个列在这边了，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觉得哪一个最合理、啊、我请牧师帮我们设计的一个破、啊、所以我们大家要不要花十秒二十秒想一想，然后我们请牧师把这个破出来，我们投票一下，看看大部分的人觉得哪一种解释你觉得最合理。
好，你们可以在屏幕上来选同意哪种说法呢？一二三四啊，点了以后有一个 submit 键。好，这是结果，55%的同意第一种解释，30%同意第二种解释，10%的人同意第三种，第四种有一个人选，一共20个人参与投票。好，这就是结果。所以大部分人是同意第一种的说法。
Yeah,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一开始讲了 John Piper 他倾向于这种说法。 OK， 好，那我们看一下、就是哪一个解释、最与上下文的中心信息连贯。因为这一段很不好讲、啊、所以我找了 YouTube、啊、让大家看听一下、啊、
根据以上的论述，这段彼得前书的经文当中所说的那些监狱的灵，也就是在诺亚时代离开本位反抗神的邪恶的天使们，他们跟人的女子发生了关系，并且因此被囚禁，这段经文也就是指着复活的耶稣基督曾经向那些悖逆的邪恶的天使来宣告他自己已经战胜了死亡，而我们也可以靠着与基督的联合将来可以战胜死亡。所以耶稣要借着死亡来废除那掌握死亡权势的，就是魔鬼，并且释放那因怕死而终身被束缚为奴役的人。显然的，他并不是要救拔天使，而是要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以上的这些经文是记载在希伯来书2:14-16。这种解释未必就是这段彼得前书经文最正确的解释，但是它就是现在最普遍的看法。
他认为这个是最普遍的。
彼得前书3:18-20被认为是新约圣经当中最难解的经文。我们要如何了解这段经文？首先要思想彼得前书写作的背景。我们前面讲过，在这卷书信写成的时候，早期的基督徒正在受到罗马帝国严厉的迫害，彼得写信给他们，因为他们正在为信仰而受苦。或许当时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会感到疑惑，如果基督徒的信仰是正确的，他们理应得胜，为什么他们不但没有得胜，却反而要为基督信仰受苦呢？彼得指着耶稣来回答他们的问题。彼得说，耶稣也曾经为义而受苦，甚至为义而被杀害，但是神使得耶稣死而复活，并且让他在天上得荣耀。然后彼得提到诺亚这位忠心的传道人，诺亚警告当时候的人说，神即将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然而诺亚所得到的回应是被众人耻笑以及被众人拒绝，最终神拯救了诺亚跟他的一家人免受洪水的淹没，这证明诺亚是正确的。正如同早期部分的基督徒一样，我们当中也有许多人有这样的怀疑，如果我们是对的，为什么我们会这样的孤独？彼得告诉我们说，人类历史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大多数的人都没有站在正确的这一方。诺亚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真正追随耶稣基督的信徒通常只是这个浑浑噩噩世代当中清醒的一小部分而已。因此，即使我们只属于那个一小部分，但是我们的信心仍然不应该动摇。 在诺亚的日子只有八个信徒，但是神带领他们平安的度过这个洪水的审判。今天如果要正确的理解彼得的这一句话，我们就要先明白方舟以及洪水的象征的意义。洪水说明了神的审判，而方舟则是唯一得救的途径。当洪水到来的时候，只有在方舟里的人可以得救，所有在方舟外面的人都灭亡了。因此耶稣基督是我们在这个罪恶世代唯一的拯救，因为凡在基督里的就安稳的像在神的手中一样。那些在基督以外的人则是未来在神的公义的审判当中会彻底的失丧他们的性命。这个启示不但适用在彼得那个世代的读者，也适用在现在的我们。我们如果因为追随耶稣基督而遭受到反对，甚至是遭受到逼迫，千万不要沮丧，因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有相同的经历。神应许我们，如果我们与主一同受苦的话，将来就与主一同得到荣耀。而我们现在受的苦跟将来我们所要得到的荣耀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我们现在受的苦楚是轻微而又短暂的，而将来所要得到的荣耀却是永恒的。我们今天读的彼得前书这段经文，不是在讲述耶稣复活以后曾经去传道给一些死去的人，给予他们死后还有第二次悔改的机会，否则彼得前书当中一直强调基督徒要坚忍不要放弃的这个教训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从这段经文当中得到的心得就是，圣经说我们死后都要面对审判，就连天使也要面对审判。有人问说，基督徒也要受审判吗？是的，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都要受到审判。基督徒有不同的种类，有忠心的跟不忠心的，有属灵的跟属肉体的，有勤奋的跟懒惰的。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全部都会被提到空中。或许你会说，既然是这样，那又何必斤斤计较我们是属于哪一类的基督徒呢？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不也是得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记得，因为我们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在那里我们要按着我们在世上是什么样的基督徒得赏赐或者是受亏损。你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呢？你愿意将来在基督台前得赏赐或者是受亏损呢？
那个 video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大概二三十分钟。他的结论就是说，第四个讲法是现在大家普遍接受的，但是我想他这一段他主要他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战胜了死亡，是基督徒可以做到以善报恶、为义受苦的基础。因为耶稣他的得胜释放了过去因怕死和一生为罪的奴仆的我们，所以耶稣对堕落天使的宣告是审判，但是同样的宣告对基督徒来说却是出死入生的能力的来源。然后这边我想到在哥林多后书这边有一句话，他说在这等人就做了死的香气叫他死，在那等人就做了活的香气叫他活，这是谁能担得起呢？同样的事情可以是审判，也可以是我们能力的来源。 OK， 然后后面还有一两个问题。诺亚时代的洪水预表了什么？他这边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洪水是预表的洗礼。我们可以想到洗礼其实有两部分，洗礼我们说我们是与基督同死，这个是审判。然后呢，我们又从水里上来是与基督一同复活，这个是重生。所以这个就是讲到诺亚时代的洪水，一面是审判，一面呢是重生。为什么？但是在方舟上面的我们就不被审判，我们就得救。所以然后后面呢他讲到洗礼不在乎除去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这讲到洗礼的一个目的，洗礼不是能够除掉我们肉体的污秽， 但是呢，洗礼使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为什么？因为洗礼是基督的吩咐啊，在马太福音大使命大家都很熟啊，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所以我们愿意受洗，还是代表我们愿意听从耶稣的吩咐。虽然我们很多事情做不到，但是我们受洗代表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就因为这颗愿意的心可以使得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我们做不到没有关系，神会帮助我们，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我想这是他这边要讲的。我们接受洗礼表示我们有一颗顺服的心，使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这是第七课的总结。我原来写的比较啰嗦，然后牧师叫我用一句话短一点，我想一想，我就用这句话吧。就是基督徒，我们基督徒蒙召，我们是为了要传扬基督的美德，也包括借着在苦难中的见证来吸引人，来荣耀神，因为我们也是借着基督所受的苦而被引到神的面前的。 OK， 然后这边我放了两个应用的问题，一个就是三章十五节，他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啊。他叫我们要常做准备嘛，所以我们就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就可以怎么样的准备啊？我们在神面前祷告，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准备啊？我们要是觉得神要我们这么做，我们就去做啊，我们就开始准备。然后呢，第二个，彼得劝导我们，即使是被人恶待、遭人辱骂的时候，仍要祝福，因为我们是为此蒙召。当我们想到被人恶待、遭人辱骂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这个，你会想到哪些人吗？有没有人这样子对待过我们？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试着为这些人祷告，求神赐福给他们。这是这一课的两个应用问题。
好，我们谢谢华梅给我们的分享啊，他后面那个总结啊，他一定是花了心思思想的啊，只用一句话就把整个的这一段啊可以总结出来。大家记不记得他那一句话的总结的关键点在什么？受苦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意味着什么？
吸引别人。
这个要记住哦，下周我们查之前我们还要考大家嘞，所以现在就要开始记住了啊，把这个重点抓住哈。这一章里面讲到在受苦当中的见证，基督是这样借着受苦把我们引到神面前啊，我们也可以靠着受苦当中祝福别人呢，去容忍别人呢，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啊，所以这是这一章的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啊，大家要记得。而且呢，后面那两个应用问题很好的啊，我们要常做准备啊。这一节的经文是我们每一次幸福小组啊传福音同工培训一定要讲的经文，就是讲到我们要常做准备啊。别人会问你啊，如果你是你家里第一个信主的哈，你有很多的机会。别人会问你，你为什么要信耶稣啊？你怎么成基督徒了呢？你现在就要预备喽。别人要问你的时候，你当如何回答呢？你的盼望的缘由是什么？在受苦当中去祝福别人，从祷告开始。如果你能够在神的面前，诚诚实实的为那些你不喜欢的人，骂过你的，逼迫过你的，跟你吵过架的，你可以先从祷告中去祝福他们。你这样去做的时候，神就会改变你的心，神会让你看待别人的眼光会不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天父，我们谢谢你啊，这是借着彼得前书的查考啊，一步一步，真是一本受苦的神学啊，从不同的角度我们来在思考啊，真是有的时候受苦是被抓被关监了啊，有的时候受苦就是在与别人相处的时候一次的忍耐一次的恩慈的饶恕可以去以慈悲怜悯的心，就像基督对待我们一样 去对待别人，真是可大可小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实际的。当我们一点点的学习，用受苦作为的心智作为我们的兵器啊，去抵挡罪恶，不向罪恶低头，不向那个放纵，不向那个发脾气啊，快快发怒去让步的时候，真是我们生命就不一样啊！求你，真是继续的把这些话藏在我们的心中啊！当我们面临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有能力去站在神的话语上面，站在神的真理的原则上，来抵挡魔鬼的攻击，让我们真是不向罪恶低头啊，过一个成圣、荣耀主啊的一个生活。我们谢谢你，求你继续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阿门。